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你成就你的救恩来救拔我们，也感谢主，你为我们存留气息，忍耐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主，你用钉痕的双手，你缠拉引导我们。主，我们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到你面前，一颗敬拜的心、感恩的心、敬虔的心、顺服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来光照我们，用你的话语来规正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那个警醒自守。主啊，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你亲自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前面第七章开始，但以理就领受从神而来的异象。但以理的后面这些异象，我们一定要和末世联系起来。从字面上，我们要透过这个字面来从灵里面来看到神要让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我们因为现在我们手里面有圣经，我们都在读，特别是经常读的，我们读了启示录，读了这些幕后的这些神给我们启示，我们就觉得心里面很平静，不像一开始听到这样消息那个冲击力那么大。对于当时的但以理来说，他可能第一次来领受这样末世的异象，所以对他来说是这个震撼是非常大的。在第七章，其实神已经提到了末后一灾、二灾、半灾，就是末了的那个大灾难，也提到了那个兴起的十个角里面兴起的一个角，那个小角，那个假基督，这些都提到了。在第八章呢，是神透过公绵羊和公山羊的异象，再一次向但以理，透过但以理也向我们启示，神在末后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第八章第一节说，伯沙撒王在外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那先前所见的异象就是第七章提到的伯沙撒王在位第一年的时候得到那个异象。那么这现在是两年以后，两年以后神再次把这个异象领到但以理。在这个异象当中，他说第二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那从这句话可以看到，就是说要不是异象，他是他的灵魂或者是他这个身体带到那个地方，就像我们做梦那种感觉，就是他现在不确定这个异象在异象当中他生在何处，是具体在苏珊城里面呢，还是在苏珊城的附近的一条河叫乌来河边呢？乌来河在苏珊城的周围附近。那苏珊城我们比较熟悉，在以斯帖记里面当时也提到苏珊城。以兰省，以兰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就指的是以兰。以兰以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后来被其他国家逐渐的吞并，最后就是这个时候是属于波斯，那波斯就是现在伊朗。第三节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俩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这个在后面二十节就加百列那个天使长给他解释的时候，这个双脚的公绵羊在二十节就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了。我们翻到二十节说，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所以这个第一个看到的这个公绵羊俩脚都高，这个两个脚，一个脚指的马代，一个脚指的波斯。说这脚高过那脚，是一个脚高一个脚低，那么脚高的那个那指的是波斯，更高的是后长的，波斯是后起之秀，他后来起来以后比马代更强大，那么这两个联合起来以后，实际上是波斯是占主导地位的。第四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 也没有能救活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那么这节经文我们看到，波斯起来以后是很强大，当时的巴比伦已经是衰弱。那巴比伦以后就是波斯，前面就是但以理的那个第一个意象，包括巴比伦王当时那个做那个梦，都是有这样一个过程，都指出了这他巴比伦灭了以后，那就是波斯马代，把波斯取代，往西往北往南抵触，说明波斯四处扩张，他的领土比以前的巴比伦还大。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这个兽那应该是指的地上的王国，地上的国。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步站成。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在但以理的这个意象里面经常提到角，这个角它有一定的寓意。这是出现了个公山羊。上面是公绵羊，公绵羊代表的是波斯马代。那公山羊是谁呢？那根据前面的那个但以理的意象，包括巴比伦那个梦，包括后面加百列解释这个梦，那指的是希腊。希腊那就是亚历山大。说变形全地，脚步站成，他走路特别快，就是你。他连尘土都不沾，就说明速度特别快，轻轻一点就过去了。那么就说明这个希腊的征服的速度更快，征战更利落。在史书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大帝当时他的征服的速度。那么这个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两眼中间有一非常的角，长出一个角来，这个角不是前面那个角，这个角指的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这个公山羊就是像那个公绵羊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指的是希腊要攻占征服波斯。第七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公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他，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就说这个希腊当时太强大了，把波斯灭了以后，波斯受到这样的一个攻击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折断他的两脚，那就是波斯马代灭亡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主前的33年，就是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主前的33年，亚历山大大帝彻底征服了波斯。第八节说，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这个在但以理的第一个译文里面也提到过，当时是那个兽子 有四个头，这是四个脚，大脚折断了。那这个大脚就是指的亚历山大大帝。主前323年，亚历山大在32岁的时候在征服的过程当中突然离世。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史书里面记载，他死了以后，那些下面那些人把他要用到这个运回到希腊，就是马其顿的时候，他说让他的棺材两边开个口，让他的两个手伸出去。他最后就是那个时候，他的愿意抓这个时间，不放这个时间。啊，这就是这个人的脚，临死都不愿意把这个世界放下。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虽然是寄居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要心里面把这个世界上放下， 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世界，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贪婪出来，贪婪一出来，那就意味着离神越来越远。那长出四个非常的脚，这个四个非常的脚就是当时亚历山大手下有四个将军，这四个将军最后把这个希腊这个王国给瓜分了。当时希腊特别大，难道这个埃及甚至到了印度都是他在他的这个范围之内，非常的强大。第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就四个角里面，四个将军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个小角，这个小角呢在四个里面是又是冒头的。说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戎美之地那当然是指的以色列了，渐渐成为强大。这个应该是这个小角跟前面的那个角都不一样，这个角应该是指后来兴起的叙利亚的一个王，这个王叫安提阿古。我建议弟兄姊妹们如果有时间呢，除了读圣经，读一些与圣经有关的当时的一些历史，那个在网上应该是能找到的。是安提阿古四世，这个人是特别的恶，他残害犹大人，废弃犹大人的就是以色列的律法，然后让他们改变信仰。特别是这个人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圣殿里面他做什么呢？把猪肉放到圣殿的祭坛上，特别坏，来亵渎圣殿。下面说第十节，他渐渐强大，高举天下。这个天下应该是指的神了，上天。那些天下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他，就是把自己特别的骄傲自大。这个天下不是神，就是指的天上的那些星宿，可能一些是指的在他眼里面他要高举诸天，并且他自高自大，自以为高举天下之君。那么天下之君是神，这个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我刚才提到在神的殿里面不是献牛犊羊羔，而是献的猪肉，毁坏君的圣所。所以上面的天下之君就是神。第十二节，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械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因罪过的缘故，这个罪过是谁的罪过？我们要清楚。有军旅和长械的祭，军旅是谁？那军旅在下面十三节的括号里面有注释说，军旅或作以色列的军，所以这个军旅是代表的犹大人，是犹太人。那罪过呢，应该是犹太人背离神，是犹太人。为什么不是外邦人呢？因为外邦人本身是恶的，本身是活在罪中的，所以这个罪过的缘故是因为犹太人背离神，所以也兴起这些外邦人这些恶人来管教自己的选民，将真理抛在地上。那真理指的是在当时来说就是指的摩西律法，今天是指的我们整本圣经是神的话。把摩西律法抛在地上，那就是他们要在犹太人当中强行废弃摩西律法。那废弃摩西律法的目的，那就是让犹太人来改变信仰啊，这是非常恶的。我们可以想到在当时的环境，这么一个非常有霸道的这样一个王，在统治这些犹太人的时候让他们改变信仰，我们可以想到当时那些情景。那今天我们也遇到了，其实可能还没有像当时犹太人遇到的那么大，现在也是那些我们执政掌权的恨不得我们都改变信仰。那么在这个面前我们能不能再立得住，这是对我们的考验。 下面十三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那么这儿提到两位圣者，这个圣者不是神，一个是天使，圣洁的，分别为圣的这些天使。那么一位天使问另外天使说，这除掉常亵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那么一位天使问另外一位天使，是当着但以理的面，实际上也是说给但以理听的，说这个要到什么时候才应验呢？下面他对我说，那个天使就对他说，说到2300日，圣所必洁净。2300日，2300日在后面也提到过，就是在26节提到，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那么从26节可以看到，这2300日的意象，神让但以理把它封住，封住就是不要让当时带着人世人知道。那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是很清楚，将来是神会告诉我们的。那现在说提到了2300日，既然要封住不让知道，为什么还要提出来呢？那提出来实际是神让我们要惊喜，所以后面有这么一个事儿，不会详细的描述，但是强调这件事情是真实的。那么但以理知道不知道？但以理是知道的。但以理知道以后，让他封住，就是到他为止，不要再说出去。因为封住了，所以人们好奇就在猜测。我觉得就我不要去猜。那人们怎么猜测的？我把咱人们这个一些观点再讲一下。说这个2300日，有的人以为是在主前的171年到主前的165年这几年的光景。为什么说是主前171年呢？在主前171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扎从的一个小角，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们安提阿古四世一开始和犹太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呢，主前171年的时候，这关系破裂，关系破裂以后就开始逼迫犹太人，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那到了主前165年，主前的其实167年就有个马加比家族。马加比家族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在其他的史书里边有，就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主前63年之前，以色列人有一段短暂的复兴，就主前167年，更严格的说是165年到主前63年这一段，这个马加比家族来带领以色列人来抵抗安提阿古起义。起义呢成功了，所以建立了一个短暂的王朝，这个王朝叫哈斯摩王朝，不是一个国，是一个王朝短期的。那么到了主前165年，马加比家族起义成功，建立这个哈斯摩王朝以后，他们这个圣殿就在自己的手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圣殿洁净了。所以有的人可以为是这2300是指的这个，但是这是神透过但以理给我幕后的意象，特别是在26节说得很清楚，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是末世的。所以短期之内可能是指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更远的应该是指的幕后，所以是可能是与末世有关系。无论是什么，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最后神的殿一定是洁净的，一定被洁净，神的国度一定会降临。这些安提阿古这些王虽然是一时很强盛，地上的政权一定会过去，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这也是给我们的盼望。第15节，我但以理见的这意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 会有一位形象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神把这个意象给了他以后，但以理特别急迫的想明白意象当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突然看见有一个形象，形状像人的。那么这形状像人的应该是下面的加百列，因为那个有人声说加百列啊，要让这个人明白这个意象，就但以理要让他明白。那从这儿来看，神给我们意象一定会让我们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感觉到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有异象，你认为是异象临到你，那么当异象给我们时候，我们一定是心里面明白的，神让我们明白。如果是我们以为是神给我们的异象，自己不明白，这里面这个异象就我们需要考虑是不是神给的异象啊。这儿我们一定要分辨，就神给我们异象一定会让我们明明白白知道神透过这个意象让我们要做什么。如果我们有的所谓的意象不明白，那么这个意象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意象就需要考虑了。加百列我们熟悉，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两次提到加百列。加百列是个天使长，一次是施洗约翰要降生的时候，加百列告诉他的父亲说要生一个儿子。当时这个他的父亲以他的就是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已经年老不能生育了，但是神告诉他。那第二节就是加百列告诉玛利亚说他要生一个儿子叫耶稣。圣经里面还有一位天使长是有名有姓的，后面我也会提到。第十七节说他便来到我所在的地方，这个加百列就天使就到了他的跟前，他一来我就惊慌伏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为什么但以理见了这个天使就惊慌伏伏于地呢？这个天使长，这个天使可能是他自身的威严，人看到些在这个威严的面前，可能就是不由的来惊慌伏伏在地上。关乎末后的意象，那就是关于末世的启示。所以刚才那个意象就是关于末世的启示，特别是那2300日。可能与这个末世更有很大的关系。第十八节，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他就沉睡了，为什么呢？惊慌，可能失去知觉了。在启示录的一章十七节，当时提到就是那个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人子的时候，也是在地上就失去知觉了。他说他像死去一般。然后这个天使就摸他说，扶他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恼怒临完必有的事，这个恼怒是指的神的愤怒。那恼怒临完必有事是神的愤怒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末后的大审判，那就是神的愤怒所带来的。当审判结束以后，神的怒气就落去。那今天也是在地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不管瘟疫也好，不管是饥荒还是征战也好，刀剑也好，这些都与神的烈怒有关系。关于末后的定期，这个定期是指神所命定的，也就是什么时候这些事会发生，完全是神的计划当中的，神知道。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这都是神命定的。 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十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那头一王就是指的亚历山大大帝，这刚才我们分享了。亚括号里面说希腊，原文做亚湾，也就是希腊就是亚湾，亚湾比较熟悉，应该在创世纪第十章当时提到那些那个家谱那个的名字的时候，特别提到亚弗，亚弗有一个儿子就是这个亚湾，在创世纪的十章二节二节和四节提到过。那么这个亚湾的后裔可能就后来就是住在的这个希腊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希腊这个地方也叫亚湾。这个山羊就是希腊王，就是头一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第二十二节，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这是全世都不及他。那指的后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四个将军把整个希腊王国亚历山大大帝这个王国给瓜分了，瓜分以后呢，这些每一个小国都不如前面那么强盛。二十三节，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那么四国末时，这四国就快不行的时候，又这四国当中呢又兴起一个王，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叙利亚王安提阿古四世，就是刚才第九节提到的犯法的人罪恶满盈。这个犯法人也不是外邦人，外邦人始终在罪里面，这个犯法的人就是明知不对还故意去做，那这叫犯法。所以这个犯法人指的被盗的犹太人，就是被盗的犹太人恶贯满盈的时候，最后这个王兴起来。所以从这儿来看，这个安提阿古四世这个王应该是预表的最后的假基督。最后假基督显现的时候，那是犹太人正是恶贯满盈的时候。这个人是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双关的诈语可能就是他可以说模棱两可的话，说模棱两可的话，这样的人是狡诈的，是诡诈的，诡计多端的。下面说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事情顺利任意而行，那就是刚才十二节提到的，那他把这个真理践踏在地上，逼迫犹太人，逼迫神的选民改变信仰，说这些事情都做成了，他任意而行。他必行非常的毁灭。那么这里面上面提到说，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就他这个安提阿古四世能做这样的事，不是因为自己能力。将来的加基督，他之所以有那么大能力，不是因为自己，是什么？那不是因为自己，肯定背后有力量，这个背后是撒旦的力量，其实是撒旦的作为。那个加基督不过是撒旦使用的一个工具。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这个有能力的可能是指的是被征服的那些掌权者，圣明 那指的是神的选民犹太人。二十五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也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这个人就自高自大到什么程度，一个人权势太大的时候，那么这个心里面骄傲就会膨胀到一定程度，他连神都看不上看不起，说起来攻击万军之君，万军之君那就是神， 开始攻击以色列的神，而且这人没有防备的时候就去毁灭，这个人是当时是特别厉害。那么这些都预表将来的加基督。最后呢，却非因人手而毁灭，不是因为人的手而毁灭，不是人毁灭他的，那是谁？那是神，最后遭到神的审判。那将来的加基督，那是被神活活的扔在火湖里面。26节，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神让他把这个异象封住。这儿是强调这个异象是真实的，是可信的，一定会发生的，他没有详细的去描述。那但以利呢，在这异象当中，在这2300日的异象当中，他看到的是人因为背离神的道而受到的刑罚是非常非常大，所以他下面会有那样的表现。所以27节，所以于是我但以利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因为这个异象对他来说，这个冲击力太大了。他第一次才知道，原来在幕后是这样一个光景。看到这些以色列民一而再、再而三的背离神，神怎么去管教、怎么去劝诫、怎么去劝说都不听，最后遭到神的这样一个大的管教，在幕后。所以说，这个犯法的人、罪恶的人，他是最后是昏迷不醒，病了数日，可能是因为这个心里边是极度的难过、是痛心，病倒了。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第一次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冲击力也是很大的。就是我们现在再次读这些幕后的这些启示的时候，仍然有这种感觉。那但以利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光景，他是在异象里面，在异象里面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过，所以那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读神的话，是我们 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只能透过我们的想象，在眼前我们可能有这样一幅画面，但是他看到的到就是像我们今天的电影，所以对他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我们也看到神透过这两次异象让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最后世界的末了一定会有大事发生，特别提到了一载、二载、半载。在启示录当中，神对这个末后的启示更加的清晰，让我们看到最后有7年的大灾难。7年大灾难分成了前三年半、后三年半。为什么这么分呢？因为这个中间神又把他的选民带出来，来拯救他的选民。所以我们今天这也感谢神，神给我们重留气息，神还忍耐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到他的面前来悔改。我们真的时时刻刻要警醒，我们常读神的话语，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是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不要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贪恋这个世界，我们够用就好，神的恩典够用，我们的好处神给的多而又多，这是我们真是感谢神。每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自取从神而来的能力，从他 那里我们也得到神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幕后这个时代，在逼迫面前能够忍耐得住。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